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第13讲正统释经学原理字义释经法中的文法。所谓文法就是文章的文，法律的法，字义释经法中的文法。有一个故事就讲到美国有一个黑人科学家名叫加尔博士，他自幼生长在美国南部，常常劝黑人同胞除了种植棉花再种其他的农作物，这样若是棉花欠收，还有其他农作物可以收成。后来终于说服了他们种植花生，出乎意料的花生收成太好了，除了食用还剩余许多，怎么办呢？加尔博士就教他们知道怎么样利用花生，不当榨油，还可以做面包、咖啡、雪糕、牛奶、药品等等100多种以上的用途。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可能不稀奇啦，但是最稀奇的还是加尔博士因此受邀出席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会议时，主席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发现花生可以有这么多的用途呢？加尔博士回答说，我是从一本古书上学来的。什么书呢？加尔博士说， 圣经，诶，圣经里面有论到关于花生的事吗？他说没有，但是圣经叫我认识了那一位创造花生的神，我求他赐我智慧，他就指示我怎么样利用这一些花生咯。哦，原来如此。那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帮助我们认识神，这本身就是一种的智慧了。认识神也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可以这么说，懂得去读圣经，好好的去了解圣经的人，也就是开始寻着了智慧，而以字义法去解释圣经，同样是智慧的做法。那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字义法释经中的单字，借着单字的研究去了解圣经作者的含义。今天我们在讲字义法中的文法。文法正如上一次所讲，研究圣经里面的单字很有价值，可是单字构成句子，句子构成一段文章，我们从整体的上下文，或者说我们从整体的一段经文，对一个单字所得的了解，往往比单字字义的研究所得的更多。我再说一次，我们从整体的一段经文，对一个单字所得的了解，往往比单字字义的研究所得的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在找出某一个单字的字源、文化的含义以后，还必须换回在那一段经文中，从整体的经文去思考，找出那一个字在那段经文中最贴切的意思。因此单字是语言的单位，句子却是思想的单位。哎，我们可以这么说，单字是语言的单位，句子呢是思想的单位。所以我们要从单字，或者说小部分，也要从句子，或者说整体，去了解经文的含义。那这就牵涉到文法的问题了。什么是文法呢？这是我们今天先要说明的。什么是文法呢？所谓文法，就是构成句子的一些变化、规则，或者是单字排列的次序等等。我再说一次，文法就是构成句子的一些变化、规则，或者是单字排列的次序等等。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学华语有一个题目就是词句重组啊，词句重组，其实这就是有关于文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字义法释经，我们要了解文法。那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文法构造与英文不同，与中文更是不同。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被称为是强烈的合成语言，合成就是联合的合，成功的成，合成语言。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它语言的变化太复杂了，有一些是无法在其他语文中翻译出来的。好比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我们常常拿做例子的。中文圣经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可以看见耶稣好像吩咐了几件事情，但是如果从希腊文来看，主句只有一个，主句主要的句子只有一个，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怎么样达成这一个目标呢？耶稣在那里告诉了我们三件事，就是先要去，然后给他们施洗，信了耶稣给他们施洗以后，把主的话教导他们。其实去、施洗还有教导，这是三个所谓分词，分别的分，词语的词， 三个分词。那在希腊文中，一个分词就其文法构造来讲，它既是形容词也是动词。所以呢，在分析一个希腊文的分词时，需要关注到好多的层面。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见，解释圣经的人若是对原文句子的构造文法有一般性的认识，就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经文的意义，或者在读一些注释书的时候，知道他所分析的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文法。当然，在把圣经翻译成其他的语文的时候，其实翻译者也会尽量的把原文的文法构造表达在翻译当中。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句子的构造，一节或者几节或者一段经文中它思路的发展，词句片语之间那种彼此的关系，这就是文法，这就是文法。明显的字义法释经，除了牵涉到单字的研究之外，文法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什么是文法？文法就是构成句子的一些变化、规则以及单字排列的次序。那文法释经除了注意分析句子的结构之外，文法释经也牵涉到上下文的考虑。那文法释经注意分析句子的结构，这是第一方面，文法释经也牵涉到上下文的考虑，而上下文其实也是字义法释经的另外一项要素。那这一个上下文又是包含了哪一些呢？第二方面，我们讲上下文的意思。每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这是上下文的第一个意思。每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这就是已经解经的意思，已经解经的意思。好比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呢？创世纪第一章没有说明，但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可以知道，神的形象，那里说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的形象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就是以经解经，以整本圣经为背景来解释一段或者几节的经文。但是这一个原则很难适当的控制。正如有一位神学家巴尔特，他有一些解经解得很怪，尤其是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有权利按照整本圣经的看法来了解。所以以整本圣经为某一段某一节经文的上下文，这一个原则很难适当的控制。因此当我们已经解经的时候，还是需要应用前面我们所讲字义法的所谓明显、自然、平常的原则。不过在这里所要留意的是，每一节经文的背景是整本圣经，那解经者在解释圣经时若能记住这一个原则，就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看法，适当的假定，知道经文含义的界限。知道经文含义的界限就是在圣经中，当我们解释的时候，不容加入没有清楚圣经根据的想法。所以以整本圣经为背景来解释圣经，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经文含义的界限，不容任何没有清楚圣经根据的想法 放在我们的解释中。那在释经学上有一种释经学的圆圈的说法，就是唯有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才能了解个别的经节。但是唯有了解圣经个别部分的意义，我们才能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我再说一次，唯有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才能了解个别的经节。但是唯有了解圣经个别部分的意义，我们才能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因此圣经的神学解释就是在那里绕圆圈，在漩涡里转来又转去。整本圣经与个别经节的了解是互动互联的。我再说一次，整本圣经与个别经节的了解是互动互联的。所以文法释经要注意句子的结构，这是第一。第二，要注意上下文。这一个上下文第一个意思就是整本圣经，那第二个上下文就是所属的旧约或新约。任何一段经文的第二种上下文乃是其所属的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新约任何一段经文的第二个上下文乃是整本新约圣经，而旧约的任何一段经文的第二个上下文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新约旧约各有其独特之处，解释圣经的人在解释新约或旧约时应该有不同的心理上的预备，因为新旧约在经义上，在形成的过程上，在其特别的历史背景上，在渐进的启示的发展上各有其特色。比如新约圣经讲义人，与旧约所讲的义人，公义的义，人们的人，那新约所讲的义人与旧约所讲的义人就有一些不同的含义。新约的义人比较多是被神称为义的，被神称为义的。而旧约讲义人除了与神的关系以外，更是指在道德上的义，道德上的义。比如挪亚，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人。又好像诗篇34篇所讲的义人是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离恶行善，寻求和睦等等的人。那这其实也是上一回我们所讲的以比较的方式来研究单字的方法。同一个字在不同的经文有讲到一些互补的意思，那这也是字义法释经中文法研究要注意的上下文啊。第一种上下文是整本圣经，第二种上下文就是那一段经文所属的新约或者是旧约。那每一段经文的第三种上下文就是那段经文所出自的那一卷书，那一卷书。比如解释的人在解释加拉太书时应该知道所谓加拉太书的异端是什么，解释启示录的人这应该了解为福音受死的历史，殉道的历史，以及早期教会对殉道神学的看法。否则他就会把启示录这一卷书变成随意预言的万灵书。又好比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提到夫妻、父母、子女、主人、仆人的彼此相待，原来这一段经文呢跟其他两段经文在前面的是有关系的。 包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说日期满足时，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讲，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那里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所提的各种人彼此的相待，很明显的跟第一章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一些事情是有关系的。因此在研读每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要忘记与所属的那一卷书的整体主要含义来连贯。因此在研究每一段经文时，不要忘记与所属的那一卷书的整体主要含义来连贯。这是上下文的第三个意思，就是那一段经文所出自的那一卷书。那任何经文的第四种上下文，是那一段经文前后的那些材料。第四种上下文是那段经文前后的那些材料，比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上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那一段，甚至之前的那一大段。那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的下文，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接下去的那个经文。有人说前面的材料乃是导航引进的雷达，后面的那些材料这是导航离开的雷达。前面的材料是导航引进的雷达，后面的材料是导航离开的雷达。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引进到这一段经文前面的那些思想的脉络，所谓脉络就是血脉的脉，经络的络，我们能够看清楚那一段经文前面的思想的脉络，以及承继这一段经文后面那些思想的线路，我们就更容易了解这一段经文的含义了。就好像罗马书第三章中间和末了的部分，罗马书第三章中间和末了的部分，那从某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救赎的神学中心，救赎的神学中心。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唯有透过神的儿子才得蒙救赎。但是若是我们要详细的了解这一段经文，就必须了解保罗在前面经文中所建立起来的论点，就是有关于世人都犯了罪的事实。那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前面所讨论的。不但如此，我们也要连接下去第四章第五章保罗所说有关人的信心和因信称义的论点。那这是作为蒙救赎的方法途径。所以我们看见第三章的圣经跟前面两章的圣经以及后面的圣经都有关联。那在讨论到上下文的重要性时，罗马书第七章乃是整本圣经中最引起争论的一段经文。保罗讲到自己因罪性内心挣扎的事实，有一些人把这一章的上下文圈定在第五章到第八章，这几章是讨论到成圣的道理，所以他们认为保罗在第七章所讲的是基督徒的经验。但是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追溯上下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太过于死板，所以他们把上文推到第五章之前，目的是要表明人靠律法无法成圣。因此第七章所讲的是保罗成为基督徒以前的体验， 你发现到上下文的设定就决定了我们解释这一章圣经的立场。其次，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一个辩论仍然没有结论。那上下文对释经实在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有一位学者叫做罗伯森，他甚至这么说，解释圣经的第一步是不要去管经文的分章分节，解释圣经的第一步是不要去管经文的分章分节。那其实很多章节的分定也有一定的意思，但是呢，不要因此而不理会上下经文的内容关联，这是文法释经要注意的，要考虑句子结构。上下文，那上下文有四种，整本圣经，他所属的新约或者旧约圣经，还有他所属的那一卷书，还有第四样是那一节经文前面后面的材料，这是文法释经里头要注意的上下文。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
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文法释经要注意上下文，那除此之外，文法释经也要考虑到平行的经文和交叉的合参。平行的经文就是和平的平，行走的行，平行的经文，还有交叉的合参，交流的交，分叉的叉，联合的合，参加的参，交叉的合参。那这一个原则实际上和研究同义词一样，和研究同义词一样，不过这里所谈的是比较长的经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圣经中这一部分所讲的可能对另一部分有解明的作用，在一般文献中很少有重复的材料，但是圣经这一部文献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在许多地方，那些经文用了不同的方式重复记录下来，这种 交叉合唱有几种。第一种叫做言语上的交叉合唱，言语上的交叉合唱，那这是指某一段经文所用的单字和另一段经文的单字有类似之处，对这两处经文做交叉合唱研究。那我再说一次，言语上的交叉合唱就是某一段经文所用的单字和另一段经文的单字有相似之处，我们就对这两处经文做交叉合唱的研究。这是一种明显的交叉合唱，这当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要非常小心。有一些传道人以为圣经中的某一个字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整本圣经其他任何地方也一定是这一个意思。那他们用这一种方式把许多原来互不相干的经文串合在一起，在讲道中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会倒入错误的歧途的。真正的交叉合唱乃是两处经文在用字和思想方面有平行之处啊，这是言语上的交叉合唱，在用字和思想方面有平行之处，而其内容和观念又相同，这样的交叉合唱研究这两段经文就有益处了。就比如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出所有包含有非常重要的人子这个观念的经文，人子，人类的人，儿子的子，我们可以把圣经中所有包含有非常重要的人子这一个观念的经文找出来，然后从这一些经文对它的内容做比较整合，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子到底是指什么，是什么含义，又有怎么样的应用。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找出所有保罗使用肉体这一个字的经文对各处所讲的含义做比较和整合。我们可以找出所有保罗使用肉体这一个字的经文对各处所讲的含义做比较和整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检查哥罗西书一切和以弗所书相平行的经文，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书里头平行的经文到底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对于他们所讲的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两卷书的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那某一些的研究如果不懂得原文，要找这一方面的资料必须靠翻译至原文的经文汇编，如圣经原文中文汇编、圣经原文中文汇编是台湾斗六敬轩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一个工具书成为我们的帮助，来做这一种言语上的交叉合唱。这是第一种的交叉合唱。第二种的交叉合唱就是观念的交叉合唱。观念上的交叉合唱就是指圣经某一卷书中的一节或者一段经文和另外一卷书的一段经文，虽然用词不一样，但是实质的内容却是相同。那这是观念的交叉合唱，圣经某一卷书的一节或一段经文和另外一卷书的一段经文，虽然用词不一样，实质的内容却是相同。比如希伯来书第二章和腓立比书第二章都讨论到道成肉身的性质，有许多相同和相补的 说法，希伯来书第二章和腓立比书第二章讨论到道成肉身的性质，还有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和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是讨论到赎罪的问题，赎罪的问题。再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启示录第二十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启示录第二十章处理的是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主题，有许多相同和相补的说法。我们做这一种观念的交叉合参，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某一个主题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是第二种的交叉合参，观念上的交叉合参。还有第三种，就是平行的交叉合参。平行的交叉合参就是圣经中有两卷或者两卷以上的书，记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件的时候，为了对整个事件有更通盘的认识，解释圣经的人应该要比较了啊研究，应该要比较研究这一些不同的段落。比如耶稣生平中的事件，在四福音书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记录，必须对照研究。还有保罗的生平，在使徒行传或者书信中也有几次的记述记录，这一些资料也可以对照的了解。那在历史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事件，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大相同的说法。那这个也有合参的必要，这就是平行的交叉合参，这是文法释经中要考虑的，可以应用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到文法释经有三步可以进行的。第一，就是分析注意句子的结构；第二，就是上下文；还有第三，交叉合参。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文法来研究解释圣经。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的讲到字义法释经的其他要素。
全心讨你心举起双手，相扶于你，贴近你的手环，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心愿，握住我的手。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带领我们这一集上课的时间。愿天父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头不断的重复的来把你自己的话语说明。主啊，你的心是那么的迫切，愿意我们明白你的话。天父上帝，愿你就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不再坚持己意，叫我们是在知道怎么样借着文法有敞开的心，从圣经各个段落去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真理，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敬畏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天父，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给大家两个问题，可以当作复习也思考，然后请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第一个问题，四分系罗马书五章一节到五节的文法结构。我再说一次，四分系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的文法结构，注意它的主题思路发展短句之间的关联等等，然后是归纳出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大纲。我再说一次，是分析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的文法结构，注意它的主题思路发展短句之间的关联等等，然后归纳出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大纲。第二个问题，上下文，我们所讲的上下文包括哪一些呢？对圣经的解释有什么影响？上下文包括哪一些？对圣经的解释有什么影响？谢谢大家。